有一次我同一位朋友提起过耶稣，他说他都信耶稣的，我就有点奇怪了。我知道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人，那我就好奇地问，你有没有去教会的？他就说，不用去教会的，我去那间庙就可以拜耶稣的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些愕然呢？其实我都是第一次听在庙可以拜耶稣的。他继续解释给我听，我去那间庙有很多神的，有观音啦，有关帝啦，还有很多其他的神，我们还供奉耶稣的。我解释给他听，信耶稣是不可以拜其他偶像的。他说，不要紧的，所有宗教都是道人向善的。这个人其实他的想法不是真的想做一个正直的善人，而是个个神都拜，个个神都信，那这个不灵都有那个灵啦。他只是想得到不同神灵的保佑，他希望得到不同神灵给他的好处而已。他并没有诚意真去了解什么叫做信耶稣。这种拜偶像的方法去信耶稣得不得的呢？你又有没有见过其他错误的崇拜观念呢？基督徒个个都说，我信耶稣的，我心虽然他这么说信耶稣，但在他们生命里面其实有没有同一时间都拜祭其他偶像呢？你可能说，基督徒怎么会拜偶像啊？见得到摸得到的偶像当然不会拜啦，但是那些隐藏的无形的偶像会不会在基督徒的心里面潜伏紧的呢？人的心是上帝的殿，我们可不可以将偶像都放在这个殿里面呢？将上帝和偶像放在一起，放在同一个殿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呢？上一次的分享我们学习过以色列人用自己的私意将约柜抬到去前线，以为这样就可以逼住耶和华帮他们打仗。结果呢，以色列人打败仗，连累到约柜都被非利士人掳走了。非利士人抢走了约柜之后，他们就将个约柜运到去他们的城市里面，放入去他们的神庙里面。约柜和偶像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件事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我们一起看看究竟当时发生什么事。经文在第245页，旧约圣经第245页，撒母耳记上五章一节。非利士人掳获上帝的约柜后，他们从以便以切抬到亚实特城，抬入他们的大公神庙，放在大公神像旁边。第二日晨早，亚实特人见大公神像面朝地倒在上帝约柜前，他们将他抬起放回原处。隔日早晨，隔日晨早，他们又见神像倒在约柜前，这次他的头和双臂都折断，跌在门口，只剩下残身。因此直到今日，大公神的祭司和所有在亚实特的信众都跨过大公神庙的门限，不达上去。耶和华重重惩罚亚实特和四周围同四周地区的人民，使他们陷于恐怖中，都生毒疮。他们见此情形，就说，以色列的上帝在惩罚我们和我们的大功臣，我们不能再将约柜留在这处。因此他们打发人去请非利士五个首领来，问他们，我们应该怎样处理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呢？他们答话，将他带去加特。于是 民众就将约柜运到那处，运到后耶和华惩罚那个城，引起好大恐慌。上帝使全城所有的人都生毒疮，老少一样。于是他们将约柜送去腓利士另外一个城以格伦。约柜到达时，那处的人都叫起来，他们将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抬来，要将我们害死啊！因此他们再去请所有腓利士的首领来，对他们说，将以色列的约柜送回原处，免至害死我们和我们的家族。全城恐慌，因为上帝重重罚他们。那时没死的人亦满身生毒疮，众人向他们的神明呼叫求救。第一节，腓利士人掳获上帝的约柜后，他们从以便以撤抬到亚实特城。上次的分享我们都学习过，以色列人以为抬约柜出来，耶和华就会同他们同在，将约柜抬到前线，耶和华就会为他们征战，为他们打败敌人。结果呢，以色列人依然被人打败，连约柜都被敌人掳走了。上次我们的学习就是这样的，我们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自己的见解强加在耶和华身上，以为我们做了一些与宗教有关系的事，自己有所牺牲了，就可以迫使耶和华按照我们的期望来到回报我们，来到满足我们。不是我们用行为将约柜抬出来，就可以迫使耶和华满足我们的期望，为我们征战。当腓利士人掳走了约柜之后，他们怎样处理约柜呢？他们就将约柜从以色列人的阵地以便以撤抬到腓利士人的后方亚实特城。亚实特城里面有腓利士人所敬拜的大公神庙，大公神和合本的翻译是大滚神。为什么腓利士人要将约柜在前线抬到去大公神庙呢？记不记得腓利士人怎样去形容耶和华呢？上一章我们看过，撒母耳记上四章八节，边个能救我脱离大能的神明呢？在旷野杀死埃及人的就是此神明啊。腓利士人的首领是知道以色列的历史的，是知道耶和华的作为，认识到耶和华是一个大能的神。在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曾经杀死过追赶以色列人的埃及人，解救以色列人。腓利士人是相信耶和华是一位大能的神明。腓利士人会不会都希望得到这个大能的神明的保护呢？而将约柜抬去他们的神庙，和他们的大公神一起敬拜呢？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观念是错的啦，但是作为一个外族人，他们不是很明白敬拜耶和华的要求，不清楚耶和华对他们有些什么要求的，他们有这个想法其实一点都不出奇的。我曾经跟一个朋友提及过信耶稣，这个朋友就说，信耶稣好啊，信耶稣得永生。但是这个朋友是知道耶稣是一个大能的神，认识到信耶稣的好处，知道耶稣得永生，那他还说，我都信耶稣的。其实我是有点纳闷的，我知道他不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但是他既然这样讲了，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去教会的？他就说，不用去教会的，我去那间庙一样可以拜耶稣的。在庙拜耶稣？是啊，我间庙一样可以拜耶稣的。原来他信的不是基督教，他信的是主张五教合一的一个宗教。基督教是一个大宗教，所以他们就将基督教纳入去他们的宗教场所那里。 他们就做了偶像去代表耶稣，当他烧香拜其他偶像的时候就顺便拜埋耶稣。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耶稣的保护，得到信耶稣的好处。这样是不是等于信耶稣呢？将耶稣摆埋落偶像群组那里一起拜，耶稣会不会真的保护他们的呢？我们回到腓利士人，有些人就这么想，腓利士人有他们自己的宗教的嘛，他们拜他们 大功臣的嘛，又怎会拜埋敬拜耶和华呢？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太过看得起腓利士人了。我们做一个类比，以色列人信耶和华，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多次向他们显现，多次显出神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以色列人都敬拜外邦人的偶像，帮外邦人的偶像建筑神庙，连以色列人都不忠于他的上帝，都去拜其他异邦人的偶像。那你认为腓利士人敬拜，除了敬拜自己的大功臣之外，都敬拜其他民族的偶像 的神明，有什么出奇呢？当然啦，腓利士人并不是按照耶和华的要求去敬拜的，而是当耶和华是其中一个偶像这样去对待。腓利士人将约柜抬到去大公神庙之后，他们怎样处理约柜呢？第二节，抬入他们的大公神庙，放在大公神像旁边。可能有人不同意我之前的观点，认为我战胜国将战败国的神明抢走，放在自己国家的神像面前，那就宣示一个胜利咯。我打赢你了，我将你的神明摆在我的神明面前，奉献给我的神明。那一方面就羞辱战败国，也都同一时间羞辱战败国的神明，去宣示哎，我的神明能力大过你的神明。腓利士人是不是这样做呢？若果腓利士人真的想羞辱约柜的话，他应该将约柜摆在大公神的脚前，或者摆在一些低一些没那么重要的位置，甚至会做一些羞辱约柜的动作。但是腓利士人将约柜放在大公神像旁边，约柜和他们的神像并排放在旁边，可以见到腓利士人并没有羞辱约柜的意图。会不会更多的是腓利士人知道耶和华的大能，想将耶和华纳入去他们的敬拜体系之中，又可以拜大公神，又可以拜耶和华，又得到大公神的好处，又得到耶和华的保护？耶和华会不会任由他们摆布呢？第三节，第二日晨早，亚实特人见大公神像面朝地倒在上帝约柜前，他们将他抬起放回原处。当耶和华的约柜和大公神像放在同一个庙之中的时候，耶和华就出手推倒大公神像，大公神像面朝向地俯伏在上帝约柜前面。腓利士人见到自己的神像跌倒在约柜前面，他们会不会有些怀疑呢？时间这么啱的呢，约柜来到大公神像就倾倒了，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呢？定是纯粹一个偶然呢？腓利士人就将他的大公神像抬起放回原处，怎知第二日又发生事了。第四节，隔日晨早，他们又见神像倒在约柜前，这次他的头和双臂都折断跌在门口，只剩下残身。因此直到今日，大公神的祭司和所有亚实特的信众都跨过大公神庙的门下，不达上去。 第二日重大件事，不单止个神像跌低了，连他的头和双臂都断了。这个神像没了头，没了双手，那就剩下一个身躯。那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的，大衮的头和双手都在门栏上截断。那所以就当地的信徒呢，当他跨过大公神庙的门栏的时候呢，就不搭上个门栏上面。那如果你是腓利士人，你见到你所敬拜的神像断头断手，我就跌埋了地下，你会觉得有得恐慌呢？嗱，神像俾人一个感觉就系、是，里边有个神明噶嘛，咁佢嘅神明俾人打残咗，头又甩，手又断，咁即系话有另外一个神明，有另外一个力量，比佢所敬拜嘅大公神更有能力啦。但系呢件事系因为约柜嚟到之后先发生噶。咁即系话，嗰、那个更有能力嘅神明就系耶和华啦。唔单止大公神像头又断，手又断，耶和华仲有另外一个更贴身嘅惩罚俾腓利士人。耶和华仲俾乜嘢惩罚俾腓利士人呢？第六节，耶和华重重惩罚亚实特同四周地区嘅人民，使佢哋陷于恐怖中。都生毒疮，唔单止神像俾耶和华断手断头，而家亚实特城同埋周边嘅人民都生毒疮，恐怖嘅情绪就开始蔓延啦，佢哋就陷入恐慌之中。嗱，既然系咁，佢哋就知道啊，佢哋受惩罚系因为佢哋掳走咗约柜。咁佢哋将约柜摆喺大公神庙而得罪耶和华，所以佢哋要谂办法解决啦。第七节，佢哋见此情形，就话以色列嘅上帝在惩罚我哋，同我哋大公神，我哋不能再将约柜留在呢处。因此，佢哋打发人去请腓利士五个首领嚟。问他们，我们应该怎样处理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呢？他们答话，将他带去加特。于是民众就将约柜运到那处。他们解决方法就将约柜搬去第二个城市。他们知道自己得罪了上帝，所以受到惩罚。他们解决方法不是寻求上帝的旨意，而是将这个问题推给第二群人，推给第二个城市。咁佢哋就决定将约柜搬去加特城啦。第九节，运到后，耶和华惩罚嗰个城，引起好大恐慌。耶和华使全城嘅人都生毒疮，老少一样。啊，点知约柜搬到加特城之后，耶和华又惩罚嗰个城啦。城中嘅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一样生毒疮。而引起全城好大的恐慌。有几大的恐慌呢？其实我们都可以想象到的。嗱，我们回想啊，我们在新冠病毒蔓延的时候，如果你身边的人不戴口罩，突然间在你面前咳两声，你都整个弹起啦。啊，当时新冠病毒仲未蔓延到全城都有，但是已经令到全城恐慌。而家加特城全城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生毒疮，我们可以想象到全城人恐怖的程度有多么大。既然加特城里面全城恐慌，腓利士人都要想办法面对这个问题的。第十节，于是他们将约柜送去腓利士另外一个城以格伦。约柜到达那处的人都叫起来，他们将耶和华上帝的约柜抬来，要将我们害死啊。腓利士人面对问题，他的解决方法跟上次一样， 他又不是求上帝的指引，又不是求上帝 的意思，而是又是将问题推去另外一个城，推给另外一班人。今次他们就将约柜送到去以格伦。以格伦的居民听到关于约柜的消息，知道在其他城市因为约柜的来临而受到耶和华的惩罚，当地的居民都生毒疮，他们就大声惊叫起来，你们将约柜抬离我的城，你们是不是想害死我们啊？所以以格伦的居民就群起反对了，要求腓力士的人，喂，你认真地找对策啊！以格伦的居民有些什么提议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继续看第十一节。因此他们再去请所有腓力士的首领来，对他们说，将以色列的约柜送回原处，免至害死我们和我们的家族，全城慌乱，因为上帝重重惩罚他们。以格伦的居民和腓力士人首领的做法呢，其实有本质上的不同。腓力士人的首领呢，就将问题由一个城推去另一个城，由一班人推去另一班人。但以格伦居民的提议就是什么呢？就将约柜送回原处。约柜应该在什么地方？就返返去那个地方啦。腓力士人虽然能够用军事力量掳走约柜，以为可以安排约柜同他们神明一起，以为这样就可以主导约柜的安排，人为安排约柜的做法，以为这样就可以一边崇拜偶像，一边崇拜耶和华。点知这个做法就得罪耶和华，耶和华就出手打断他们偶像的头和双手，证明耶和华是远远超越他们的偶像。除了打烂他们偶像之外，耶和华还惩罚他们，他人民都生毒疮，以致恐慌的情绪蔓延，而他们也都陷入恐慌之中。耶和华的约柜不是他们可以随意处理的。以格伦的居民终于都醒悟过来了，他们知道他们是无权去处理约柜，约柜是要按耶和华的心意去处理的。他们就提议将约柜运回去原处，送回去约柜应该去的地方，将约柜还回给以色列人。第十二节，那些没死的人也满身生毒疮，众人向他们的神明呼叫求救。其实很有可能当时死很多人，以至到没死那些都满身生毒疮，他们唯有向他们的神明求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腓力士人现在的境况其实是很无助的，死的就死了，不死的都生毒疮，那毒疮怎么医啊？怎知啊？他们就只能够向他们的神明呼求了。在这段经历里面，我们见到有四种错误的信仰心态。第一种错误的信仰心态是什么呢？就以侍奉去博取祝福。这个就是上次分享的，以色列人自己打败仗了，就将约柜抬去前线，就以为这样就可以迫使耶和华出手帮他们打胜仗。就好像有些基督徒做一些宗教性 的行为，就以为可以迫使耶和华帮出手帮他解决问题，或者做一些牺牲自己的行为就博取上帝的回报，做出侍奉就博取上帝的祝福，以为可以控制一些宗教活动就可以控制耶和华的回应。我们对耶和华的侍奉是应该以一个仆人的心态去侍奉主人，侍奉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上帝怎样回应是上帝主权内的事，我们并不能够以我们的侍奉，以我们的牺牲，以为这样可以博取上帝的回应， 博取耶和华的祝福。第二种错误的信仰心态是以拜偶像的态度去信耶稣。好像我那个朋友那样，他基本上什么都信的， 他知道基督教好，基督教有个大的宗派，那他信埋基督教咯，宁可信多个没什么蚀底啊，那就宣称自己都是信耶稣。他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基督教是什么，也都不会理会耶稣对他有什么要求，他只不过按照拜偶像的规矩立多一个他们说他是耶稣的偶像，就以为这样就可以拜耶稣。一般基督徒其实都不会去到这么离谱的，即不会去到拜偶像的方法是拜耶稣的，但是我们又会不会按照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方法去敬拜耶稣呢？而不是按照圣经的记载去敬拜耶稣，用自己想象出来的方法去信耶稣，又算不算真正的信耶稣呢？你有没有听过以下的一些观点呢？信耶稣最紧要是心信啫，如果个心不信耶稣，你成日去教会都冇用㗎。崇拜都是仪式嚟嘅啫，去唔去有咩紧要啊？我心信啦，我真係信耶稣㗎喎，所以我唔使成日去教会嘅，唔使守咁多规矩嘅，嗰啲都系形式嚟嘅啫，形式唔重要嘅。如果你问佢，喂，你究竟系咪真系信耶稣㗎？我梗系真系信啦，信耶稣得永生噶，点解唔信啊？佢以为讲一声我信，咁就可以得永生。呢啲人冇兴趣去深入了解道理系乜嘢，亦都冇谂过会需要照住圣经嘅要求嚟生活噶。咁佢中意咩生活就咩生活噶，佢冇谂过要按照圣经要求嚟生活嘅，亦都冇谂过克制自己嘅邪情恶欲嚟到实践道理嘅要求。更加冇谂过要为道理牺牲啦！我曾经喺餐馆度做过暑期工嘅，但日头啦，我就落餐馆翻工啦，咁夜晚就上餐馆楼上住宿，所以差唔多24小时都同餐馆嘅人一齐生活。餐馆嘅老板娘咧，每一晚就揸住3支香喺唔同方向拜下。咁问佢问你问佢拜咩？佢其实唔知嘅。佢话。拜神佛嘅嘢有心就得㗎啦，神佛在心中㗎嘛，边个神收到啲香都得㗎啦。佢个仔呢就赞佢阿妈喎，佢话佢阿妈好开明啊，唔会死守规矩啊。各位，我哋敬拜上帝嘅态度又系咪真系咁样呢？唔去学习圣经讲乜嘢，唔参加崇拜，唔去追寻上帝嘅心意，不去实践基督徒应有的行为，也都不同其他弟兄姊妹相交，大众聚会我得闲离下咯，心情好咪离下咯，唔得闲唔得闲点离啊？心情唔好离都冇用啦。佢冇努力去争取参加崇拜，总之我求其聚集过啦，做过少少宗教上嘅嘢啦，就好似完成咗佢嘅宗教责任。自己灵修生活啦，读经祈祷，我得闲咪做下咯，心情好咪做下咯，唔得闲咁唔得闲点读啫？心情唔好祈祷都冇用啦，更加唔会重视圣经嘅教训，唔会理会道理对我哋有咩要求，平时嘅生活心里边其实都冇上帝，以为我圣经都是道人向善啫，我都冇犯罪啊，我又信耶稣啊，咁咪得永生咯，咁咪得咯，我都好过好多人噶。用自己想象出嚟嘅方法，用自己立嘅义去取代圣经嘅要求，呢一啲人咁样信耶稣，同老板娘揸住支香四围拜，拜咩都唔知道，就以为自己拜过啦。过咗关啦，心安理得啦。呢啲连自己信乜都唔知道，用自己想象嘅方法出嚟信耶稣，以为口头上讲一声我信，以为咁就觉得自己真系信耶稣， 呢一啲信够唔够到佢嘅咧？嗱，耶稣要求我哋信嘅人系点样呢？雅各书二章十四节，我嘅兄弟啊，若有人话佢有信心，但不能用佢嘅行为证明出嚟，有咩用呢？佢嘅信心能救佢咩？同样，信心冇行为就系死嘅。你相信有一位上帝，你咁信系冇错，邪灵亦都系咁信，而且非常怕佢。蠢人啊，你哋唔知冇行为嘅信心系冇用嘅咩？可见信心同行为并行，佢嘅信心透过行为而达到完全。阿哥话，口头上所讲嘅信心冇手度嘅行为，呢啲口头上所讲嘅信心系救唔到佢嘅。就算嗰个人所相信嘅事客观上系正確嘅，嗱，你信有一位上帝，嗱，呢件事客观上系正確；你相信耶稣系救主，啊，呢件事客观上都系正確。但系并冇因为呢个正確嘅观念而将道理嘅要求实践出嚟，呢一种所谓嘅信系冇用嘅。所以一个人话自己信耶稣，但系唔愿意按照道理嘅要求去实行，自以为自己开明，自以为超脱形式，按照自己想象嘅去信，甚至乎按照一啲异教徒思想去信耶稣，系唔会令佢得救。腓力士人将约柜抬到去大公神庙。可能他们都想敬拜上帝，而且想得到这个大能上帝的保守，但他们并不是按照耶和华的要求去敬拜，而是按照他们拜偶像的方法去敬拜，结果呢遭受惩罚。第三种错误的信仰心态是什么呢？以为那些超自然的力量就是神，将一个有位格的创造天地的神变成一个没有位格自然力量的神明。有些人是这样的，当他遇到一些超自然 的现象，超自然的力量，他就想象背后应该有个神明在控制着，但是他们对于神的观念不是按照圣经的观念的。他们对神的观念是什么？就是一种能力，一种超自然的存在，一个宇宙力量，一个灵性的力量。但是他们不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去认识神，也都不是按照圣经的记载去敬拜神。圣经启示的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什么是位格？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简单的比喻，人是有位格的，那即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人有一个自我意识的，他有主见，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力，他可以控制自己的力量，服从他自己的决定。我们所敬拜的神也都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即是上帝有他的喜好，有他的主权，有他的思想，有他的情感。我曲一部分圣经出来，耶和华曾经宣布他自己是什么呢？他自己是自有永有的神。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耶和华有情感的，诗篇103篇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耶和华有思想，有智慧，有计划的。以赛亚书55章8至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不同你的道路，正如天高过地，我的道路也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耶和华对人是有要求的，希伯来书10章38节，属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但是若有人推后，我就不喜欢他。所以 我哋敬拜我哋嘅神系要按照上帝耶和华嘅心意去敬拜嘅，而唔系按照我哋嘅想象去敬拜嘅。嗱，乜嘢系冇违格嘅咧？嗱，如果有啲人啦，即系见到哇行雷闪电，就觉得哎，闪电背后有个神啦。咁比如话，我哋当行雷闪电系神啦。咁呢个行雷闪电，佢唔会有个意识嘅，佢唔会有一个思想噶。唔会有个感情去决定佢做咩噶，佢会决定啊你坏过劈你，你好过唔劈你，佢都唔会噶，亦都唔可以啊啲人敬拜下呢个闪电之神，啊就啲闪电就劈你个仇人，唔劈你噶。所以呢啲大自然嘅力量，佢系冇违格噶。如果嗰啲人以大自然嘅力量、大自然嘅嘢，就当佢系神明咁拜，你话系咪虚谎呢？有啲咩例子呢？保罗都讲过一啲例子出嚟嘅。罗马书一章二十至廿三节，上帝睇唔见嘅特性就系佢永恒嘅大能同神性。其实从创世以来都睇见，凭佢所做嘅万物认出来，所以人无可推诿。但佢哋虽然知道上帝，但唔将荣耀归俾佢，亦唔多谢佢，佢哋嘅思想荒唐，心智暗昧，佢哋自以为聪明，其实系愚蠢。佢哋唔敬拜永生嘅上帝，反而敬拜偶像，即系嗰啲仿照必死嘅人、飞禽走兽、昆虫嘅形象所做出嚟嘅。嗱，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讲出人荒唐的行为。人见到啊天地万物啊有特别的规律的、哦。咁大自然啊春夏秋冬啊四季的更替啊每一年的循环啊万物之间每种动物互相依存啊甚至乎有时见到天体的运作每一座 星座和季节的变化都有巧妙的配合。嗱，呢啲大自然嘅规律、大自然嘅力量，就证明背后有个创造嘅神啦，有个创造呢个规律嘅主啦。人嘅荒唐系乜嘢呢？佢知道有呢个神，但系佢按照人嘅形象、飞禽嘅形象、走兽嘅形象、昆虫嘅形象，去创造嘅偶像，去代表背后嘅神，就以为呢个偶像就系神啦。嗱，当时啊，迦南地。个外邦人外族人佢哋都做好多偶像去代表呢啲大自然嘅力量嘅。嗱，我哋好熟悉嗰个巴力啦，巴力系被誉为去掌控风暴、降雨、农业。阿斯塔录啦，巴力嘅老婆啦，掌控生育、母性。嗱，今次经文所提及个大公神啦，就系掌控谷物、农业。同样的原理去到现在，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多了，是不是就因此破除迷信呢？懂得去找大自然背后创造天地的神呢？都不是，他们只不过将偶像的名号改了，他们不是再拜巴力或者去拜阿斯他录这种型号，他们对于他所见的超自然力量、宇宙力量、灵性力量，将这些力量当神咁拜，而将这些力量赋予另外一些名号，一些比较科学化的名号、哲学化的名号，去代替这些偶像的名号。比如说称呼那些宇宙力量啊、终极意识啊、宇宙大爱啊、万物皆有灵啊。虽然这些名称是有很多科学化的包装、哲学的包装、心理学上的包装，听起上来都好像不是偶像，但是很多人就鼓励啲人呢，就咩呢？向呢一啲科学化的名号、哲学化的名号去寻找人生的指引，去寻找安慰，甚至乎寻找点样同呢个力量相交。咁样嘅话，实质上是不是也是拜偶像呢？ 有些人鼓励，哦，你呼求这些力量的时候，你用上帝的名字就行了，你用耶稣的名字就行了，那好像扮到基督教那样，那就将这异端的学说假扮成为基督教。另外还有一些例子的，有些异端的例子就是，有些人声称，哎，我是信耶稣的，我是信上帝的，但实际上他是高举着他们的教主，他相信他们的教主拥有特殊的力量跟神对话，高举这些特殊的灵性体验，甚至乎认为这个教主本身就是神的化身。他们声称他们都信上帝，声称他们都信耶稣，但他们实际上敬拜的就是他们的教主，而不是真正圣经所讲的耶稣。这一种敬拜其实也都是偶像崇拜。第四种错误的信仰态度是什么呢？信耶稣，信耶稣的同时也都容许偶像的存在，将耶稣和偶像放在心内。腓利士人将约柜和大公神像放在一起，一个庙又放偶像又放耶和华的约柜，得不得的呢？在腓利士人的经历里面，耶和华为自己的名击倒偶像，将大公神的头手都整断。在我们身上又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呢？当然我一定说没有的，我们信耶稣的嘛，信上帝的，怎会拜偶像啊？又怎会容许偶像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明显的有形象的偶像，我们当然不会容许他在我们心里面出现啦。但隐藏那些呢？我们又会不会敬拜一些隐藏的偶像呢？保罗将基督徒比喻为上帝的殿，哥林多前书3:11-16，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处。为什么我们是上帝的殿呢？就因为上帝的灵住在我们处。上帝的灵住在我们处，我们又会不会容许另外一个偶像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教训，马太福音6:24，没人能侍候两个主人，他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重视这个轻看那个。你们不可能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金钱的奴隶。和合本的用词是这样的，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即是财利。如果我们侍奉两个主人的话，那我们当然是说其中一个就是上帝啦。但是同一时间我们要容许另外一个主人，又侍奉马门，做金钱的奴隶，这样又得不得的呢？如果这样做的话，耶稣就说会有一个效果，你必然会轻视这个，重视另外一个。在理性上我们当然说，哎，我们当然重视上帝，轻看金钱，但实际操作起上来呢，我们会不会重视金钱而轻看上帝呢？人是上帝的殿，但是在这个殿里面我们藏住了上帝，又藏了马门。我们当马门当金钱好像神那样去拜，那又得不得的呢？为什么一个人会在敬拜上帝的同时也都愿意做金钱的奴隶呢？金钱对你来说有些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金钱可以买东西嘛，我们拿钱去买食物、买衣服、买我生活所需的，买屋啦，或者买其他有价值的物品。我们有钱的话，我们就不怕没得吃啦，没得穿啦，我们不怕没地方住啦，我们什么都给钱买到啦。那金钱就成为我们的生活保障。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啊，都是比较物质主义的，消费主义的。就引申一个观念啦，就是金钱就代表了成就。 啊，当你好多钱嘅时候，人就觉得你，哇，你好大成就啊！咁你有好有物质嘅财富嘅时候，你就可以住好嘅区啊，住大屋啊，拥有好多令人羡慕嘅物资。所以金钱就带嚟一种成就感啦。而都有啲人将个自我价值同财富捆绑埋一齐，我拥有好多金钱啊，我就拥有更高嘅自我价值。或者你用呢个金钱去开间公司啊，或者投资一个业务啊，咁同你业务相关嘅，同你下属嘅，自然都喺你嘅掌控之中，你就可以用钱去买服务啦，支配他人啦，操控他人啦。咁样嘅话，金钱就赋予你支配嘅能力，可以凌驾他人。当然啦，金钱都可以帮你买咗好多唔同嘅嘢，满足你个人嘅欲望。咁样睇起上嚟，金钱似乎系代表咗生存嘅保障啦，生活嘅安全感啦，可以掌控你嘅生活啦，亦都可以掌控别人嘅行为啦，自我价值嘅提高啦，拥有好多钱，人哋会觉得你哇，人嘅能力高强，有社会地位啦，有钱嘅人一般社会地位都系睇起上嚟高啲嘅，金钱亦都可以俾你放飞自我，为所欲为。我哋会唔会某程度来讲都是追寻感这些东西的呢？对你来讲，金钱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嗱，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比较和平一点的，平和一点的，即是比较低调一点的。我们其实都不会用金钱去炫耀自己，或者用金钱去控制别人，或者我挥霍的金钱去凸显自己的成就。但是金钱对我们来讲，会不会都是一种安全感，一种生活保障的来源呢？没钱，不够钱使，就会显得担心了。或者客观上其实有钱使的，但是都怕着，哎呀，将来没钱嘛，那依然生活在忧虑之中，而希望拥有更多的金钱，将金钱赋予一个保障自己生活的一个方法呢？耶稣并不是说不应该去赚钱，或者需要轻视蔑视金钱，或者金钱就等于罪恶。耶稣是说不要侍奉马门，不要当金钱是神地去拜。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价值、生活保障不要寄托在金钱上面。之前都提过，金钱似乎给人一个生活保障，你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有钱或者一个安全感的来源。耶稣说天空的飞鸟自己不耕种，天父都养护它了，地上的花草自己都不织布，但是天父都给美丽的花朵给它。所以我们不要为食的、饮的、着的操心，我们生活的保障、生活的安全感不应该寄托在金钱上面。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耶稣继续说，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求祂的义，祂就会将这些一切都赐给你们。当我们人生的价值、生活的保障不是寄托在金钱上面，我们人生价值是什么？就是由于上帝爱我们，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就有价值。上帝连飞鸟都照顾，我们生活的保障就不是寄托在金钱上面，而是寄托在上帝的应许上面。生活上应该追寻的是什么呢？就是先求上帝的国及祂的义。对于生活的保障，上帝是会赐给我们的。人是上帝的殿，我们不可以侍奉上帝，同时间又侍奉马门，用金钱去获取到安全感、掌控感、成就感，用金钱去衡量自己的人生。而 应该做的是侍奉上帝，让上帝掌控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上帝，按祂的旨意来行。如果我们的殿容许上帝，同时又容许马门的存在的话，我们就会轻视这个，重视那个。腓利士人知道耶和华是一个大能的神，他掳走了约柜之后，他就将约柜搬去大公神庙，和大公神放埋在同一个庙里面。腓利士人会不会是希望我一方面得到大公神的保佑，另外一方面又得到耶和华的保守呢？耶和华愿不愿意和其他偶像放埋一起呢？耶和华为自己的名出手，将大公神的头和手都截断，而且惩罚当地的人，令他们就算不死都满身生疮。这个就是腓利士人妄图将耶和华的约柜和偶像放在一起的结果。如果我们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就会得罪上帝，招致上帝的惩罚。腓利士人试图将耶和华的约柜放在大公神庙，用拜偶像的方法去对待约柜，用耶和华不喜欢的方法去处理约柜，结果遭受惩罚。耶和华喜欢什么的敬拜呢？什么是真实的敬拜呢？今年的灵修营主题是真实的敬拜。如果大家想知道对上帝来说真实的敬拜是什么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灵修营一起学习，一起实践真实的敬拜。期待在灵修营见到大家，到时再一起学习上帝的教训。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Wilson 为我们领导散会。
谢主俾我哋小群众有机会喺星期三嘅晚上嚟到神嘅圣殿里边嚟到学习主嘅道理，亦都我哋都系好感谢上帝俾我哋有呢个机会。我哋都今晚我哋有机会听翻以色列人佢哋嘅经历，点样系战败。在腓利士人的手里面，求天父给我们去看到有很多旧约很多的记载，给我们是有一个深切的反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方面得到神有很多的祝福照顾，神在各方面都很照顾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很多方面他们就是不懂得珍惜上帝的保守，而接遭遇到上帝有很多很多这些警告来到给他们。很可惜以色列人仍然都是不明白那个重点，那个重点是他们的心已经离开上帝，直到以色列人遭遇咁大嘅事情，而一啲事情拖延到好耐好耐都未能够可以解决。约柜系被掳超过20年。今晚求天父俾我哋藉住呢啲嘅教训，都系俾我哋去留心去，希望求天父帮助我哋睇见到我哋自己属灵生命好，我哋各方面我哋。有没有看出那个重点，看到我们对上帝应有 真实敬拜的态度。若果我们是有神有个光照我们，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一个火热的心，应该我们是会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来到，是不要再拖延，快快的可以能够同心合意来到一起去到向求主帮助我们脱离这些困境，能够一起能够归回翻上帝，上帝的一路带领。天父啊，你俾呢啲时时都俾一啲好重、俾好嘅教训俾我哋，求天父你系亦都系帮助我哋，俾我哋喺我哋嘅生命里边系真系唔系净系听咗呢啲教训，我哋系实践出嚟，我哋实践去点样将我哋嘅生命系能够演绎到，系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嘅基督徒。除了我们自己是上帝能够成为喜悦之后，我们都有美好感染力，是能够令到更多人去归返上帝。所以求天父都是帮助我们这个的小群众，上帝在温哥华给我们的这个的中文和英文的事工，求主你都是大大的祝福给我们每一个的参与者，我们都有看见上帝的奇妙的恩典的带领。我们以上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以祈求，诚心所愿。